好，感谢主。今天呢，很高兴我们看到我们年轻人献诗，同时也看到我们林弟兄今天第一次来做诗会，真是看到圣灵的充满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感谢神的恩典。那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子来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知道要确切为林弟兄祷告，林弟兄身体呢一直不好，但是他一直看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精神呢充满神的这个恩典啊，有恩典有力量，真的是感谢主。好，那今天刚才这个林天佑讲，为什么是认识旧生命呢？是应该是认识新生命哈。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认识旧的东西也很重要。比如说有一次，我以前这个，比如说香蕉啊，如果是烂掉的，我都会吃哈。但是偶尔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信息说，这个烂的香蕉如果发黑了，这个香蕉有很多的毒素在里面，你吃了不单是不会得到任何的营养，反而会什么？对你的身体非常有害，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不敢再吃那个旧香，那个坏香蕉了，那个烂香蕉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旧的东西，如果认识的不透彻，你还舍不得，你还想要带着它，就像我想吃个香蕉是一样的啊。所以后来我再看到有人吃那个烂的香蕉，我就觉得不能吃，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坏的香蕉是很不好的。所以不光是香蕉，可能是很多食物当中，如果你发霉的，有的舍不得就把霉的一块抠掉，然后继续吃，你知道。霉的抠掉了，里面还有那个没有霉的，其实你是看不见的，已经有了霉斑在里面了。因为霉菌是从一开始一点点点长的，但你看到以后，那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所以你虽然把那个你看得到的拿掉了，还有很多你看不到在里面，你吃下去当然也不好了。所以认识旧的生命同样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基督徒呢，如果对一个生命成长，在这个旧的生命上面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我们还认为我还好啊，我还好。我的生命没有问题哈，所以常常还会带着它，所以我们很多的生命得不到更新，就是因为对我们这个旧的认识不够。今天感谢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这个几节经文呢，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这个三节经文，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旧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教会的建立和成长需要这个。在真理合一当中来进行，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一些都是和传讲神话语的恩赐有关系，和这个神的话语就是要来供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成长之后呢？那我们弟兄姊妹才可以知道神的命令，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连接。那让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都能成长，这样整个教会都能够成长，并且通过神给我们的爱来彼此的连接，有合一，所以有真理在其中，有恩典在其中。这样一个教会呢，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才是一个被上帝话语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当中常常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在神的话语喂养下，不断的长大成长，然后就起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非常感恩呢，常常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都很感恩，因为通过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话是活的，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这些弟兄姊妹生命里面，就让他们生命更新、成长、改变，以至于他们能够去服侍弟兄姊妹，去把自己的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是上帝在我们教会中一个活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保罗也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那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呢？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通过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侍，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计划在今年的11月10号，我们会有一个周六的时间举行一个侍奉人员的退休日。那这个退休日，我们请欢迎所有参与服侍的，在教会里面所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能够参加，当然我们也欢迎。如果你有心参与侍奉，你还并没有投入到真正的侍奉里面的弟兄姊妹，一样可以来参加。那今天我们就开始报名了哈。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呢，服侍上帝原是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心意。那上帝之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如何的敬虔的爱主，来服侍教会，原因就是上帝一样也爱我们，他也要让我们能够。和他们一样，生命能够被更新成长，能够起来服侍主、服侍教会。 像我们今天这个但以理团契，他们现世一样，他们是，刚开始还有成人呢、带着他们一起唱啊 ，Rola 这个一起唱。今天我说，你们怎么不带了？他们已经慢慢长大了，就是这样，就带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至于他们自己可以独立的来带领我们敬拜神啊，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刚才我们讲这个17到19节这个经文来看一看。那么在看这个17到19节之前呢，我们要更看那个更大的画面，就是17到32节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呢分别从两种人，通过两种角度进行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走在一个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所以走在上帝所赐福的这个道路上面。那这两种人就是一个旧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讲是为什么讲旧人不讲新人，因为新人在后面，不要急哈，以后我们会讲新人。那两个方面呢，就是里面和外面，所以两种人两个方面，里面和外面。那外面就是指我们的言语行为的表现，里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保罗分别从旧人和新人这个里面和外面不同的维度，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17节到32节所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在基督里建立新生命。今天呢，我们首先分享第一讲就是认识旧生命啊，认识旧生命，认识旧生命。我们要在基督里建立一个新的生命，首先我们要对旧生命有所认识，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不然的话呢，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个新生命很好很重要很宝贵。所以在我们认识了旧生命之后呢，我们就会在第二次分享呢，这个叫认识新生命。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旧生命是如何的不好不堪，我们才能够愿意脱去这个旧生命，然后呢向往一个新生命。所以在我们认识旧生命之后，我们就会有向往新的生命。当我们认识一个新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操练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新的生命成长不但需要上帝话语的供应让我们成长，同时还需要我们去实际的去锻炼去操练。不然呢，我们就容易畸形。我们常常讲知道神的真理很多，可是呢行不出来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切地方操练这个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新生命，就像这个生命不成长啊，不锻炼都不能成长。好，这就是我们大概在基督里建立新生命的大概的内容。今天我们就来分享17到19节这个专门这个三节经文，来看一看旧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东方人有个习惯哈，当我们家里的人如果说不幸得了一种什么病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有很不好的病的时候呢，那作为家里的人呢，他是不愿意让这个生病的人知道这个事情，都会隐瞒啊，说没事没事，怕什么呢？怕就是一下子告诉他这个实情呢，他怎么承受不了，就精神就垮了，然后就很快就，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就这个情况啊，患者生病以后都告诉家属，医生告诉家属，家属呢又常常会为这个病人隐瞒。这西方就不一样，西方呢，如果你在看医生，那个医生一定要把病情亲自告诉这个患者，然后你说，我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丈夫，能不能告诉我？医生说不可以，这是他的隐私，哈。所以他不会告诉你，他必须要当面告诉这个亲人，除非你们一起同在，他们才会跟你讲。那为什么西方的人呢是这样认为呢？和西方的医生认为，可能这样对患者本人讲清楚他这个病情呢，其实是对患者本人是公平的，是负责任的。所以保罗就好像这一个西方的医生啊，他不像我们东方的医生，所以他让我们真实的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为我们这个旧生命，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这个生命，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的这个生命，列出了四大病症。这个四大病症呢，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虚妄的心啊，昏暗的心，无知的心，刚硬的心。所以这四大病症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人的里面。这是人旧人的一个本质，内在本质。首先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不用谈对号入座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其内啊。首先是虚妄的心，虚妄呢就是虚空的意思。那虚空呢就是毫无意义。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也就是说不要向外邦人走在一个虚空的道路上。这个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呢？外邦人就是指还没有信主的，进入到神恩典里面的这些外邦人啊。当然保罗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是外邦人已经信主了啊。保罗意思告诉他们，这个外邦人意思就是还没有上帝的人，还没有主恩典的啊，还没有接受主的人，所以不用再像从前这样的人一样行事，那走在一个虚空的道路上面。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外邦人他们不觉得走在虚空的道路上，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说呀，其实你如果不信主一切都是虚空的，他认为没有啊，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他反而觉得你在讲一些虚空的事情，所以他不觉得认为自己的虚空，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那旧约传道书一开始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虚空不是像一些唯心主义讲的那种啊，不存在啊，它就是不存在。比如说这个话筒，你想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我们讲的虚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虚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意思。不认识上帝，传道书最后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意思总意就是说要敬畏神啊，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匆匆忙忙来，匆匆忙忙走。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得不到更大的恩典。神把的恩典就是我们在世身为人，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在世身为人这一段时间都是有限的，有的100岁，有的50岁，不管是多少岁，时间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那总意上帝要把这个时间给了你，是要让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就是那个真实的永恒的生命。但是很多人呢，就得着这个看得见暂时的，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牢牢抓在手上，等一旦失去的时候，转眼就成空了，这就是虚空。因为没有上帝，神把这个暂时的生命给他们，是要让他们得到更久远的生命，可是他们不愿意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虚空啊。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凡是有志追求啊，有人生意义的人，如果他们不认识神，尽管他们的这个生命再有意义，在这世界上创的事业再宏大，那也没有意义。秦始皇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想长生不老，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得到长生不老药，但结果啊，他的朝代不没有他自己，不但长生没有长生不老，那他去世以后，他儿子很快就被汉代灭了啊。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亚历山大也是这样，西方的，那他是希腊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皇帝啊，他征服的疆土横跨6000多公里，可以说世界上是最厉害的。那他是在公元前323年的时候，他33岁正当年的时候，33岁那个时候我刚来加拿大移民，还没有工作，整天在送披萨打工，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横跨6000公里的疆土，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很可惜33岁他就得了一个病啊，无药可医。临死之前他就提出3个遗愿，第一个，棺材必须由他的医生独自运回去。第二，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金银财宝，他裤里面他从外面掳来的这些金银宝石。第三，要把他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他以此告诉世人，首先第一，医生不可能真正医治人的病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呢，他希望医生把他送回去，一直来告诉这个医生，你是不能医我的，所以要伴他同行。第二个呢，他这赚来的这些金银财宝，掳来的金银财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所以都撒在外面，撒在路上，把他通往坟墓的道路是把他送进那个阴间去了。第三个，他要人把棺材外面找2个洞，把手放在外面，就告诉他啊，告诉我们，就是告诉世人，就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什么都不能带走，人们 中国人通常是这样讲的。但是你知道，在他来之前两百年前，在亚历山大出生两百年前，两百多年前，我们的圣经就竟然预言了亚历山大的结局，啊，所以在圣经但以理书就有这样的记载，但以理就预言说他在强盛的时候就被折断，然后他的国土呢就一分为四。果然历史就是这样成就了。那关于但以理对亚历山大以及他死后他的部下怎么样瓜分疆土，怎么样内争，这些预言呢，都可以大家参考去查考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十一章。所以亚历山大就像一颗流星一样，他匆匆地划过天际，然后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虚空。虚空，天空是真实的，流星也是真实的，但是消失也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近代社会当中，我们有很多人眼中看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在他们人生画上句号之后呢，他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虚空。不久前有一个老板叫这个人大家知道吗？ Kate Spade， 很多年轻人都熟悉，有很多人年轻人都喜欢买他的品牌，我想在座的可能手里面也有他的品牌哈，这个很流行的一个品牌。那但是这个品牌的设计的人呢，在家里面用他自己设计的一个围巾就上吊自杀了。在他自杀前一年，他设计的这个品牌是24亿美元被另外一个品牌收购，所以他死后钱财对家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留给家人无尽的痛苦，所以他女儿才13岁。他为什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呢？据说他因为得了一种病，就抑郁症，这个死亡就临近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疾病真的是非常痛苦。这个疾病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这个死亡带来的虚空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再看这个 Kate Spade 之前呢，美国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柯达公司的创办人，叫 Eastman， 这个大家可能熟悉。他也是这样，他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他虽然是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呢，他觉得活在世上没有意义，最后也是选择自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马克思冥想录中看到，人生是那么短暂，宇宙又是那么急促，死后徒留虚名，况且又能延续多久。所以这是他在看到另外一个人一本书当中写到的，受到这个启发呢，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只不过虚空一场，无论你取得多大的财富，多大的成功，最后还是虚空。于是他就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长久以来被这个哲学的影响，所以他的心已经看不到光明，他的心所看到的就是虚空，就是黑暗。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的特征呢，我们人生的第二个特征。我们人如果没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救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心地昏昧。保罗说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个昏昧就是黑暗的意思，黑暗，或者说心里的眼睛被蒙蔽看不见，是瞎子的意思。主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着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这个就是伊斯曼，这个柯达的创办人，就这样被这个世俗的这个虚空的人生哲学带到坑里去了。马克思冥想录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冥想录本身就是个瞎子一样，他看不到光在哪里，结果就把这个黑暗就传给了他。这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有时候呢，我们就有时候这个农村的周围一些村会放那个露天电影所以我们一到夏天呢，或者什么时候觉得有露天电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非常高兴的开心的事情，就会跑很远去看少林寺什么都是这样看到的。那有一次我们就看完，就是另外一个村也是看电影我们就跟着大人一起去，晚上回来的时候呢非常的黑农村里没有路灯，加上天空中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话，那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因为也没有路灯，家里人那个离得也很远，就根本看不到路上任何的光。所以我们小孩子回来都跟在大人后面跟着一群大人后面，大人就带着我们，有很多路我们不熟悉，所以前面总会有人在领路。那有一次回去以后，就听到前面就有人突然就大叫大哭大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走到跟前一看，才知道原来 前面那个人走着走着，他走到一个没有路走的地方，他走迷路了，结果前面是水塘，他自己掉进去了。他掉进去以后呢，他还没来得及叫，后面砰砰砰又掉了几个，所以这一下子后面全乱套了，是大家都在掉进去了，就在哭啊叫啊，又不知道怎么救，那些人在水里扑通扑通，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当我信主以后，当我读到这个瞎子领瞎子，我常常会想到这个画面，就是因为在黑暗里面，我们都是瞎子一样。前面虽然好像有个领路的，其实他也是一个瞎子，他跟我一样也是看不见路的，所以他也掉进去了，最后都一同掉到这个坑里去。所以保罗说，我们心地昏昧，就像这个瞎子领瞎子一样，更可怕的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明明知道前面是死路一条，已经知道前面的道路充满危险，但是他还要有意的去把人带到这个危险里面，带到这个死亡里面。那比如说贩毒就是这样，是吗？卖毒品的他知不知道毒品危害？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为了赚钱，为了怎么样的利益，他还是要去想方设法的把那些人带到这个死亡的里面去。所以害人害己。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个人里头的光若黑暗了，就是指我们心里的眼睛若是瞎了，保罗所说的心地昏昧就是这个意思。心里黑暗，并不是说我们什么看不见然后就坐着不动，心里黑暗是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上帝的光照，然后我们所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就如同一个人在黑暗里行走一样，他虽然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然后他觉得我还要行走。问题在于，我们在真实的黑暗中行走的时候，还有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在黑暗里面。所以很多人自己已经走在了一个死路上面，他还不觉得这条路是把他引进死亡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黑暗。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里头的光黑暗了。那这是保罗所说的心地昏昧。所以这样，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按照上帝的标准是罪，但是在人的眼中看来却是很正常，没有问题的，甚至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就要跟我们讲的这个第三个人的第三个特征。这第三个特征就是无知无知的心。我们人的心里黑暗，但是我们人却不以为黑暗，这就是我们的无知。保罗说都因为心里无知，原文当中这个无知还有一个名词原文当中这个无知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形容词，那是什么？是名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等同于无知的意思。这无知在我们的里面，那无知是充满我们的心，所以当一个东西充满我们的心，另外东西就很难再进来。所以当无知如果充满我们的心，知识就很难再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中国大陆受了很多的我们讲这很多大陆的来的朋友受了很多的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所以这个无神论的教育的影响，这个概念一直就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这里说听说有人跟你传福音还有一个神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无神论这个知识充满了，所以有神论这个心呢，这个信息呢就很难再进来。所以无知如果充满我们的心，那有知识的东西进来我们就很困难，放不进来。但是关键人不知道这个无知是无知，人以为这个无知是很有知。那为什么呢？保罗在后面又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心里刚硬，心里刚硬。所以这就是救人的第四个特征，是刚硬的心，刚硬的心。原文当中心里刚硬这个前面还有几个字，就是一个因为这是个连接词。为什么人会无知呢？因为人心里刚硬。那当我们无知的时候，这也没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有个敞开的心来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就可以成长学习了。可是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有刚硬的心，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知识，我们不愿意接受你所讲的，那就很困难了，就很困难。我在以前给我传福音那个姊妹，她的先生就是一直不信主，一直不信主。 他知道的知识你跟他讲上句，他就答出下句，所以他甚至也可以给一个刚来教会的人传福音，啊，但他自己不信主，他就把我们讲的一套就重复的给另外一套另外一个人讲，啊，因为什么？他只是把这个放在他身体的外面，没有进入他身边的里面，所以这个知识可能成为他一个头脑的知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知识从来跟自己的生命关联起来。最简单的，如果你知道做饭，你知道怎么样把菜炒到锅里，然后把菜盛到碗里，最后吃到自己肚子里，跟你的生命有关联，这是一套的系统。可是呢，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摆设一样，他不会把它放到自己的肚子里面来消化来吸收，成为他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营养。但是感谢主，最后还是信主了，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最后神终于撬开他那个刚硬的心。那感谢主，他还可以被撬开，啊，很多人刚硬以后就在刚硬中就灭亡了，不能被撬开，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刚硬是什么意思？刚硬的一个是就是顽症，顽症，顽症呢可能不一定是绝症啊，但是很难医治，难以医治到一个程度就可能会成为绝症，成为不治之症。所以当一个人心里刚硬之后，他就无法听进去任何人的建议和话语，他觉得只有自己是对的，他只有自己接受的那一套或者已有的那一套永远不会错，别人都是有问题，这就很可怕。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讲的人心刚硬，其中很有名的比如说法老，是吧？法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显明上帝的能力，借着摩西他的仆人，可是呢法老不信，所以摩西要让他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的心越来越刚硬，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在他的自己的儿子埃及一切投生的人牲畜都被击杀之后，就他才不得已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如果我们读埃及记呢，出埃及记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特意的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绕圈子。为什么这样做？上帝这样做是要让法老和他的臣仆呢，这个刚硬的心最后被彻底的显明，因为最后是法老不得已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因为上帝让这个灭命的天使灭了他埃及投生一切投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老迫不得已才让埃及人走，他心里刚硬，但是并没有表示他有悔改。所以到了旷野，尽管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去了旷野之后，去到这个埃及这个管辖外面之后呢，上帝却让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绕圈子，好像给了一个错觉，就是他们迷路了。果然呢，法老就和他的臣仆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好像迷了路，赶快怎么样，就抓紧最后一次机会，派出最尖锐的骑兵，要把他们什么追赶回来。那结果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葬身红海。所以当人心刚硬的时候，就好像得了一个顽固的病症，但问题是心里刚硬的人都不愿意认识到自己心已经刚硬，所以他们对于上帝的权柄没有任何的知觉。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埃及一共降下了十个灾害，然后在前面五个灾害当中，圣经都说是法老的心刚硬，从第六灾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上帝让他的心刚硬了。所以从自己心里刚硬到上帝使他刚硬，这个说明他刚硬的程度是越来越重，以至于他一路要走到底。所以保罗呢，对提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那样说，你们因为你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也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不愿意领受真理，他们就会在错谬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刚才我们金句一样，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一个死亡之路，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事实真的像他们所讲的那样就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去寻求一条通往永生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就像秦始皇一样，他想永生，他就派出了很多的童男童女到日本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 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很可惜的是，这条路只是人自以为的一个道路，最终却成为一个死亡之路。这个世界从古至今唯有一个人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人就是耶稣。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道路，是一条正路，通往上帝的道路。所以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这一条路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自己以为正的路，是上帝给我们的路。若不借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样，都以为这样，都以后是都以为那样，不看重上帝给我们怎么样。比如说小到我们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国家和国家之间这个征战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军费预算每年都在增长，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正常的，是必要的啊。所以军事学上有一个标准，就是叫相互保证毁灭，这也是认为是对的。相互保证毁灭就是什么？如果你有100个导弹，那我也应该有100个导弹，不然呢你打我，我们不能打你，这就不公平。所以我们要保证对等，所以 mutual， 我们要保证可以互相毁灭对方，这样我们就公平了。所以这个计划就叫 mad 啊， mad 就是疯狂的意思啊。但是不知道这个简写是叫疯狂的意思，但是本来意思是叫共同毁灭原则。这就是一个在核导弹方面各个国家的一个通用的标准。所以大家这就是这个 mad 是不是很疯狂，但是呢都不疯，他们都觉得 很正确。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很尖端的头脑，他们都在一起研究计划怎么样去生产。他们都疯狂了吗？所以这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因为导弹毕竟不是面包，是吧？它可以让我们来冲击。导弹最终的价值就是保证我们全部毁灭，这才实现它的价值，不然导弹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尽管这样，现在导弹生产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那为什么呢？这么多国家非常有聪明的头脑聚在一起，却做出这样一个事情，要保证共同毁灭的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罪造成的。所以这都是因为我们人今天所讲的这个四大的心病造成的，虚妄的心啊，昏昧的心，无知的心，刚硬的心。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旧生命一个内在的本质。所以现在我们每年2月大概是差不多，加拿大都会有一个预防心脏病的一个运动。据统计，因为现在导致心脏病导致人死亡的这个死亡率是最高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心病，可以说比医学上所讲的这个心脏病还更要严重。因为这个四大心病就是人旧生命的生命本质，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人和上帝的生命隔绝，结局就是死亡。所以因为这样的生命的本质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行为，就一定会与真理相悖。有这样的生命本质，人一定会不愿意接受真理，当然也不愿意按照真理而行。用保罗话就是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就是我们旧生命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保罗用贪行这个词表示的意思就是，这个工作就一定会产生效应，意思你制造了那么多的导弹，将来这个导弹就一定会为你服务。这就是人的心病啊。这个保罗所讲的四大的病症所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这个四大病症，所结果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就是贪行种种的污秽，直到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所以人就是在这个旧生命里面注定就是黑暗、污秽、私欲、丧尽天良等等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我们常常会怨天尤人，说为什么我们大米都有毒啊，为什么疫苗都是假的等等，没有良心。十多年前呢，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叫手机啊，手机大家可能都熟悉，里面一个主人公他搞婚外情。所以当他的朋友把这婚外情事情告诉他，就然后他的朋友说什么，说你做人要厚道，意思就是我搞婚外情，你抓住我的把柄，你不厚道，做人厚道。后来果然他过两天，他怎么又发现他说的话的那个朋友也有婚外情，然后他又打电话过去想调戏他两句，说哎，结果他的朋友也回了他一句什么，做人要厚道。其实他们在做什么人呢？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不过什么叫做人，这就是我们人所认为的一个问题，这是救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经文分享，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心病带给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和他们一样，感谢神，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被神的恩典从这个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将来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到我们旧生命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可怕啊！我们愿意能够把它舍掉，完全的舍掉，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旧生命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用再说啊，人的这一辈就是这么样了，因为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脱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生命是如何的。